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3月14号星期二。今天其实也是个白色情人节哦，所以日本呢，哇，这个到处各式各样的促销都在做了。跟大家分享一个白色情人节的促销好了。因为白色情人节呢，通常是说你在情人节的时候，女生送给男生巧克力哈。先讲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很古老的日本的做法哈。既然在情人节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在疫情间呐，送巧克力的比例已经降得非常低了哈。那理论上呢，如果你3月14号你要送回礼的时候，就变成是男生要送给女生的回礼。如果大家已经忘记这故事的话，可以去收听一下2月14号的时候，我跟大家聊的情人节的那一集节目啊。然后最近呢，我去 Outlet 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走进了 Coach 的那个男生的 Outlet， 我就想走进去逛。我一走进去，我想说，诶，这不是男生的店吗？怎么那个外面第一个摆在那个架子上面的居然是女生的皮夹，很不合理。我想说我走错店了吗？然后就仔细看了一下，上面写什么呢？上面写说白色情人节要送什么东西给女生，还在犹豫吗？可以买这一个皮夹送她哦。就哇呵呵，原来女生的东西已经打到了男生的场子里面去了哦。这个送礼市场真的实在是蛮有趣的。好，我们先来回复 TA 哦。April H 陈日期，今天日期不是令和，而是西元年。发现的我也太认真了，真的。那一集其实我在剪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忘了讲令和哦。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重录呢？后来想说算了啦，反正都已经录完了哦。偶尔有一集令和没讲出来，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就把它发出去了。结果真的还有人发现，不过还好只有一个人发现，应该其他人都没发现吧。好，陈庆超推，从第15集开始听，这两天终于有时间把前14集都听完了。疫情前一年至少飞日本两次，虽然现在能飞了，但是还找不到时间，还好现在有日本大特搜能让我望梅止渴一下。哇，听我的节目可以止渴吗？赶快飞赶快飞，这个樱花季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来齁。接下来樱花季结束之后的五六月啊，虽然还是有一些花可以看齁，不过还是进入到了日本比较传统的淡季啦齁。五六月这种传统淡季来的好处就是人比较少啦齁，人少啊，那个玩起来其实也蛮开心的。坦白话，也不是所有人来日本玩都一定要去追那些比方说枫叶啊或者是樱花齁，这真的看人啦。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在追，真的是蛮后来才开始，因为喜欢开始照相哦，才开始追这些樱花啊、红叶啊、雪啊、花火大会。以前其实我还蛮喜欢那种非季节性，就是永远都在那边的，永远都在那边的东西啊，真的就是要淡季去哦，才不会有人挤人的状况。好的，我们今天呢要延续昨天 Don Quixote 的话题哦，继续聊下去哦。不知道大家昨天听完之后有没有直接冲到台北的 Don Quixote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像是我讲的那样哦？坦白话我也蛮好奇的，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些 Donkey 的自有品牌在这里面哦。今天我就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件事情哦。包括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企划哦，中文就先把它翻译成什么啊，叫做失败出清。就是你所有这自有品牌你都可以让使用者去评价说，这个很难用，这个很不喜欢，能不能怎么做才好的一个小论坛哦。我们今天就来继续聊 Donkey Holiday 自有品牌的背后故事。我们昨天聊到 Don Quixote 这个自有品牌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slogan 哦，会放在它的包装上面，而且非常长哦，长到他们说叫做 news 哦，就是一则新闻哦。那其实这种新的产品哦，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口号呢，它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说呢，要让它长出刺，然后呢，刺一下。第三步呢，把它刺穿哦，这个三步骤哦，有刺刺一下，刺穿它。他怎么说呢？他说这种啊，就是推广产品里面呢，因为通常啊 ，Donkey 的店呢，每一家店呢，他都会依照他们当地的需求啦，以及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有趣来决定哦。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店家啊本身就觉得说这个产品不是很有吸引力，他可能就不会进货了，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哦，都要让它稍微带一点刺，然后呢去刺它一下，然后最后把它刺穿哦。 这里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他之前有卖那个一罐那个福利卡 care 叫做芝麻大蒜。哇，这芝麻大蒜啊，他怎么说啊，他从去年八月开始卖啊，就已经销售量累计卖到了64万个、哦、那他一开始卖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就是哦，他要让 Donkey 里面的那种不起眼的干货的区块、哦、也能够受到关注、哦、的确、哦、那个就是卖干货的地方好像真的不太起眼，大家不太会去买的样子哦。于是他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进化这一个芝麻、哦、他就去研发要把芝麻里面加到大蒜、哦、这个芝麻加大蒜的一个故事、哦、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产品，因为你一般不太会去想到说芝麻要加大蒜，那呢他就可以让你去想说，诶，这个我是不是可以买回去试试看，这个也太有趣了吧、哦、他们就会去推出、哦、各式各样这种很新鲜的产品哦。不过做产品这件事情呢，也不见得你一做就会成功嘛、哦、有的时候呢你也是丢到市场里面看大家的反应哦。我刚有跟大家聊到在2021年哦2月开始做一个大幅度的改变之后呢，这个晴热价格这一款所谓的次游品牌啊，就推出了一系列的热销产品哦。这里面呢它其实有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机制哦，达咩达西，就是说我要去出清这些就是不好的产品、啊、失败出清的殿堂。那这个机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机制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唐吉诃德的官网或者是他的手机 APP 里面呢，你可以自由的去发表、哦、对于晴热价格这个自由品牌的意见。那这个意见呢对他们来讲就是他就会去做一些改变、哦、然后做一些不同设计的流程、哦、他要把这个品牌啊跟日本的消费者能够做一个很强力的连结，就说诶，好像呢我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一个开发的过程哦。所以他就说他是要创造一个跟消费者一起兴奋的一个品牌。他这边呢、啊、举出了一个例子哦，这个我看到这例子非常有趣，因为呢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有买的东西哦。比方说呢在日本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冷冻食品哦，冷冻食品真的超级多。如果你来日本玩哦，住在一个有微波炉的那种 Airbnb 啊或者是饭店的话，你一定要试试看它的冷冻食品。那我自己住在日本，有时候我就很懒啦、啊、我觉得那个冰箱里面放了满满的冷冻食品哦。这个坏习惯呢其实是从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开始养成的，因为你就是冷冻食品放微波炉加热你就可以吃了，还可以不用自己煮哦。那冷冻食品里面呢通常啊就是它的包装都非常的奇花啦、哦、然后很多字在上面啊，但是呢因为那个照片你实在是不知道东西好不好吃，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我自己走过哦。我会把同样的品牌的冷冻食品买很多款哦，然后回家吃完之后呢会不会回头再买啊，真的就是试吃之后的结果啦哦。我先买了三个，然后呢觉得诶这个最好吃，下一次就买这一款冷冻食品，然后基本上我只要看到新包装我可能就会买来吃吃看、哦、看它能不能够赢过我原本喜欢买的那一个品牌哦。在做自有品牌的冷冻食品啊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哦，因为那种大品牌啊就是那种全国性的品牌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嘛，那你如果要做一个自有品牌去跟他拼的话呢，你可能就只能用低价的政策去拼。那低价的情况之下，你一低价，那些全国性的品牌就再用一个更低价，你是不是就打不赢人家了、哦、所以做自有品牌在冷冻食品上面其实大家都竞争很激烈了。我自己喜欢买那种意大利面、哦、放微波炉加热就可以吃的冷冻食品，我在不同的超市啊看到它的自有品牌我都会想要买回来吃吃看哦。但是呢我的的确确都会觉得说自有品牌脑中的印象就是它可能卖的比较便宜一点点，但是又没有全国性的品牌好吃哦，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哦。然后他举这个例子他就说啊，很多人啊买了 Donkey Holiday 里面的这个冷冻食品哦，他讲这一款叫做 Napolitan 啊、哦、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Napolitan 的，我们之前有一集节目专门在讲 Napolitan， 可以赶快回去听一下哦。那这个拿破利糖呢，那这个拿破利糖啊它就是主打说、哦、我要很多面、哦、我就是做一个，因为你知道 Donkey Holiday 你对它的印象就是很划算嘛， CP 值很高嘛，所以他就说我就是给很多面啦、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碗的面哦，欢迎大家来买哦。那结果呢他就收到的批评是说啊，相对于面来说配料跟汤汁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它的大分量呢就是只有面比较多，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厂商有大分量、哦、你就没有感觉了、哦、所以就说诶能不能再加个50克、哦、尤其男生你去吃这个意大利面你就会觉得说诶到底我可以加到多少克、哦、那一般很多那种便宜的牌子大概可能是200克的意大利面、哦、那 Donkey Holiday 它的旧的包装是360克、哦、然后所以开发的人就想说、哦、这个有办法做到吗、哦、因为你说配料太少酱汁太少所以味道就变淡了嘛，那我能不能再加几克上去呢？ 于是啊，他们就做了一个新的产品啊，把360克提升到400克，就真的是400克哦。他们当初要做到这种变成400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觉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就在思考说要如何用这个成本啦、面条跟酱汁的比例啦，去真正做到说啊，这个拿破利坦、可以再更多到400克哦。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大挑战。结果他们终于啊，最后就是找到了一个配方，成功的让它从360克进步到400克，而且价钱呢还保持在198块，就是跟便利商店的那种一般的价钱差不多。我跟大家说，我上一次去东西后得我就买回家了，因为就觉得很有趣哦，这个198块钱400克这到底怎么做到的，诶还不难吃哦。应该说以冷冻产品的标准来讲不算难吃啦、那你如果当然跟那种认真煮的意大利面店当然不能比啦，如果这个还可以一样的话，这个意大利面店要怎么办啊？所以但是以冷冻食品来讲啊，因为我自己每次去买那种200克或250克的冷冻意大利面，吃完之后都会觉得有一种没吃饱的感觉哦。所以它这个推出400克一样198块，其实真的是蛮吸引人的哦。我等于微波了这一份400克的意大利面就可以吃得非常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抗疫有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换位思考哦。对于做产品的人来说，其实他最希望的就是获得一些顾客的意见。那但是呢，顾客的意见是不是又能够回馈到说让他去做产品开发的一个标准呢？但是你又很害怕说如果这个意见是恶评的话，会不会呢大家就不买了。所以这中间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机制，可以让一个产品推出来大家可以给他意见，而且他们还可以不害怕这个意见再去开发下一款产品，看看能不能让他越做越好，越卖越成功哦。他另外举的一个例子呢，是他的托特包啊。那这个托特包呢，其实是从8年前就开始销售的一个叫做时尚托特包。他就是用了一些银色的配件啊，强调说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时尚感哦的畅销的产品哦。不过呢，这个所谓的时尚的托特包呢，你也知道流行这件事情是会一直改变的嘛。8年前的时尚到了7年前可能觉得没那么时尚，6年前可能就觉得诶是不是有点过午了，5年前你可能就觉得说诶在时尚哪一家的，所以他们后来就决定要去改善这个东西。他们就推出了一款啊，叫做不知道为何感觉很轻的魔法手提包，这个改良计划是3289元，有推出那个横式跟纵式两款。我其实这一次去看东西我也有注意到这一个产品，而且是在我还没有做这一集节目之前我去的，所以我一读到这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好有那种 déjà vu 的感觉，他们真的是大推了。那这一款叫做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很轻的魔法手提包呢，其实有4种颜色，黑色、深蓝色、棕色跟深棕色。这就是呢，在我刚刚讲到那个失败初心的殿堂，就是里面充满了批评的一个地方呢。那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批评呢，他们就说啊，这个不知道哪里有时尚感哦，那你手持部分的那一个金属装饰呢实在不是很好看。诶，这个其实也是蛮意料之中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大家就觉得不时尚嘛，就我刚讲的。但是呢他们也发现啊，有一个很意料之外的意见是说，老实说啊，这个实在是很重哦，背起来肩膀会酸。在这个少数意见里面啊，他们就发现说，诶，好像很多的客人哦，他都会希望说能够方便带多一点东西哦，去买这个托特包哦。所以我是不是有可能推出一个不会让你的肩膀酸痛的轻便的托特包呢，这样就可以去回复大家的意见。于是他就觉得说追求这个功能性是还不错的一件事情，他们就真的去检视他们的材质啊，推出了这一个很轻量化的一个托特包。那他甚至去做一些实验啊，就是把那种很重的东西放在里面，看看怎么样它的大小呢能够让你背起来的时候啊不要这么的重哦。于是他们就成功推出来了这个商品哦，叫做不知道为何感觉很轻的魔法手提包。哇，这个也算是卖的还蛮好的哦。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接受批评这件事情感觉好像是一个蛮难接受的事情，但是好像呢又可以从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哦。那当然我真的觉得啦，尤其在日本那么多匿名论坛的情况之下，要如何去看待这些匿名乡民的意见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哦，尤其他又在官方的网站上面让大家去写出来哦。那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啊，从我昨天所聊到的他们的自有的品牌啊会去做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slogan 叫做 news 的东西来吸引大家注意。今天啊又跟大家聊到这个，就是如何收集这些客人的反馈的，然后来作为产品开发的一个改进的方向哦。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这真的是一些日本行销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希望大家下次走进 Donkey Holiday 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说诶，真的这个包装是这样哦，这个有趣的东西可能呢其实是经过很多网友给他的批评指教之后重新开发出来的新产品。好了，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留下五星好评，你也可以在脸书和 IG 追踪研究生，我们明天见咯，拜拜。